中国文化是个大题目，花求定争之力不能啊研究全部中国文化的这个大方面。圣经是一本上帝启示的书，也是求毕生之力不一定能够完全吸收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文化与圣经教训的对比，不是把文化的意思万事相关来讲，只是从最简单精要的几个层次来分析。今天第一方面我要交通的就是从本质与层次有什么不同来改分析。各位已经有拿到大纲，我会按照我的大纲的讲解，你也可以按照大纲的解析，都有了。那我们讲中国文化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四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历史是民族这个精神的这个精华遗产，这么丰富，这么容易吗？喜欢中国文化的人常常会排斥圣经，喜欢圣经认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无论的，就称看中华文化。其实中华文化与圣经的教训中不一定冲突，也不一定不冲突。换句话说，中华文化与圣经有会通之点，我们应该客观的公正的做一个对比。我们讲到文化的问题，从儒家的思想文化观，欢迎请上座啊。他是将来的传道人，没问题，请上座。从儒家的思想来看，什么叫做文化，什么叫做文化？好，这是讲义没有的，你最好自己写一记啊。《易经》里头说，万物天文以差十变，观观看的观，万物天文以差十变，观察的察，以差十变，万物人文以化成天象，这是《易经》的最早的书了，经典啊。你观乎这个天文呢，可以知道啊事实的运行呢，知道天理的问题啊。观乎天文以差十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人文教义要教化天下人，这是讲什么文化？就是讲到啊要教化人民，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观。到西汉刘向在《说源》里头，他说道：“圣人之治天下也，古代圣人治理天下，先文德而后武力。”先用文化道德来教导，然后才用武力。凡武之心不乱，凡是武力的兴起，唯不服也，是因为啊人民不服应该有的道德教育的原则法律。文化不改，你给他文化教育还不改，然后加朱，朱是一个言字边，朱红色字眼上的朱嘛，加个言字边，就是杀的意思。如果你给他文化不改，然后加诸，给他文化教育了还不改，犯了国家的法律，就要给他重刑，加诸死刑也。这是中国文化里头是什么意思啊？西汉刘向所说的，也是讲到一种治理天下而应该有的内涵，而且是教我们怎么样呢？是一种教育来的，文化教育来的。好。到唐朝的时候啊，孔颖达讲过说，人文化成指的什么呢？到唐朝孔颖达，人文化成就扩大文化的内涵，就是包括典籍，古代的一些诗书易礼春秋各种典籍，包括在文化范围内。第二方面呢，也指作礼仪风俗各种文化，是文化从啊这个。以差十变呢，以化成天下，再进一步包括所有的诗书典籍，以及我们在时代中的一些礼仪风俗习惯都包在内了。这是讲到啊中国儒家思想的文化观。 我们讲文化，请问文化的演变过程有四个步骤啊，你抄下来。第一个步骤，文化传播，文化传播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，文化通俗，当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旧有的风俗习惯要通俗了。所以啊，第二个阶段是文化通俗，第三个阶段叫做文化融合，文化融合。第四个阶段叫做文化更新，文化更新的。我在马来西亚出生，我从马来西亚来，在台湾受过大学教育，在美国受神学教育，我就发现了马来西亚的中国人的文化跟台湾中国文化一样不一样啊，都是中华文化，但就是不一样。马来西亚就是大杂烩，有没有马来西亚来的举手我看看。 Wonderful， 大妈大妈，我们是同一国来的。你到香港，你到那个台湾，香港的文化，台湾都是中国人的吗？又是不一样的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连香港比较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这台湾呢比较传统性的文化，台湾的中国文化到大陆去一样不一样啊？还是不一样哦。我去大陆六趟，五趟了，第六趟最近就要去了。哎呀，我去那边讲道的时候，我们是说，台湾的水准不错啊，水准呢，他们叫水平。中国大陆讲文化，他们没有文化，什么叫做没有文化？他是中国有中国文化，怎么他家都没有文化？就说他也受过很多的教育，叫这个没有文化，意思说他也受过很多的教育，叫做没有文化。哎，观念就不同了，你看到没？哎，所以嘛，我们就了解到，同样的是中国人，同样的是中华文化，不同地区、不同的这个时代就有不同的改变。所以我刚才提到了文化的这个演变，第一，文化传播。第二，文化通俗；第三，文化融合；第四，文化更新。所以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你哪都要看，你不一定看懂马来西亚的中文报，字你都懂，但是内容你不懂。所以说海外的公司去马来，不懂中文我都懂，怎么我看不懂什么意思？我说你不懂马来西亚的中国人的中文文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用的词语本地的文化相融汇了，你看融合了，所以产生新的文化，在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已经不同了。所以啊，不能啊，唐朝的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哪来跟今天完全一样？唐诗跟今天的京诗差着远，对不对？已经不同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就了解，好，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，伊宾泰勒这样说，他的文化是一种这个复杂的总体，包括知识、信仰、艺术、道德、风俗、立法，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并且的能力与习惯，听懂吗？这是伊宾泰勒，这个人类啊，人类学之父讲的，很出名的。所以讲文化一定要引用他的话做定义。好，我们大家来讲一下这文化的定义，好不好？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走。
文化是有关人类知识、信仰、艺术、道德、法律、风俗、习惯的总和。
光文化的定义，你去图书馆查书啊，用文字记载下来文化的定义啊，600多个不同的定义啊。那各位看，这个文化定义是头大了，这懂头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是一个总和性的解释。好，第二点我要提的，中华文化以儒家的人道思想为中心，基督教圣经的神道思想为中心。我们讲到儒家的思想，其实中国文化不限于儒家思想，中国文化包括儒释道三大思想综合。但是因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没有考试以儒家的内容做中心挂帅，所以啊，现在只要是中国人，不管你有没有受过中国文化影响，你的脉搏里面啊就有中国文化的这个系统在里面跳动，很奇怪的。那非分先生说过，虽然他不是说他也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这是儒家的思想的这种灌输价值观的问题。好，儒家思想以人为本，他说啊，自知诚意正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 他真正在大学里头的话是怎么说，他说根物而后知字，知字而后意成，意成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学我的名字叫邓国治啊，国治而后天下平了，你看到没有，这是受谁的影响啊，儒家文化的影响哦，所以叫做国治而后天下平哦，要雄心大志啊，要治理天下啊，这个我父亲的对我肩膀很高啊，结果现在就来传道了啊，这个天国是大事啊，所以啊他也不必太失望了，起码是天国大事。所以弟兄们在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哦，
谢谢，哎呀对不起哈，我都忘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儒家思想是以人为本呢？你怎么去证明它是以人为本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说了，好，你看投影片呢、啊、next 投影片好，中庸里头怎样说呢？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看到吗？那什么叫做天命之谓性啊？上天给人的气柄叫做本性，依照本性做事情的品德叫做正道，修明正道推行的法则叫做教化。我这个翻译是根据专家翻译出来的规定啊，所以啊，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啊，这里是做什么呢？教你怎么样做人，以人为本啊。那我们就了解到，古代圣人说成者天之道也，成之者人之道也。讲诚实这件事情，讲诚，心要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心要正啊，意要诚嘛，诚实。好，那讲诚是天生的道理，行诚，做诚实的人呢，行诚是做人应该有的道德，人为人应该有的道德。所以这里是做什么呢？告诉你儒家思想怎么样做一个人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圣人。呼，不但是做人，还做一个像样的人，还做圣人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儒家的思想啊。孟子说什么？仁也者，仁也何言之道也。人这个德性就是为人的道理，孟子说就是教你做人的道理。人性以个人和言之，就是做人的道理。所以人也者人也，你讲这个人的这种道德啊，是教你怎么样去做一个人。所以啊，人性啊，是人应该有出来一种爱心的表露。曹交就问了，问谁啊？问孟子。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诸，这个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，大家都可以做尧舜这样的圣人吗？可能吗？他说然，当然可以了，你努力发愤图强啊，你啊这个诚意正心修身养性，你就可以了。知圣贤是大把人在，但是啊，行圣贤事人多不多？不多。你知道要做圣人，但是你做不出来，问题在哪里？孔夫子自己说什么呢？他说中庸其志以义乎，民鲜能久矣。中庸的道理好得不得了啊，老百姓已经很久很久行不出来了，也很少很少人行得出来的哦，民鲜能久矣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中庸的道理好不好？不偏不倚，好得很，但是行不出来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人有犯罪的本性。最后我要把归纳答案告诉各位。好了，圣经讲，圣经的道啊就不同了。圣经讲什么？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这是一个对比。儒家是以人为本，圣经是以神为本。遵守谁的道？神的道。秉公行义，你遵守神的道，他能够有给你能力秉公行义啊，行得出来。人的本分，行善好不好？好，行善是人的本分，对不对？行善不可丧志，但是人的善功不能叫人得救，对吧？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的，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就了解，行善不可上志。好了，儒家思想的善以什么做标准？以圣人做标准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古代我们所认为公认的大圣人，有的是圣师。孔夫子从来没有说他是圣人嘛。孔夫子很了解自己的软弱，死了之后他的学生就尊他为圣人嘛。说圣人啊，孔夫子是后来人家尊敬他，讲他是圣人啊。其实啊，他不敢自己是圣人，活的时候表示他有自知之明，他也是聪明的人，他也是谦卑的人。哦，我想啊，孔夫子如果活在这一代，说不定来这个学校做大学校长嘞。他自知之明，所以啊，我们就了解。但圣经的善的标准在哪里？圣经怎么样说？你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谁做标准？天父完全一样，神的标准，神的标准是绝对的标准，人的标准是相对的标准。上帝是创造者，人是受造者。创造者有绝对性不变的本质，受造者因为堕落之后被罪的本性所辖制，人的意志、良心以及啊这个自由意志都被罪所辖制，人的善成了相对性。其实啊，我一本小书啊，我一本小书叫做《你对人性知多少》，他这次大概大会有卖。你对人性知多少？我专讲儒家的人性观。这个哲学家的人性观，圣经的人性观都提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人性的问题，是讲中国文化。好，看圣经怎么样说。追神一起来读第三遍 page。 好了，预备读。好，可以了。那么他的道是完全的，子义至善嘛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子义至善。子义至善是到哪一个善？孔老夫子是说圣人之善，圣经是说你要像神那样的完全。谁高啊？在本质上，你看到没有？层次上不同了不？神的道的本质是不变的，神的道的层次要提高到神的善。儒家思想提到圣人之善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谁没有过错？包括孔夫子也有过啊！不善不能改，事勿忧也。痛苦不痛苦啊？保罗所说的嘛，罗马书七章八章嘛，很清楚的嘛。啊，这里我们就了解到神的道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圣经讲的是什么？比神的中心。儒家讲的以人为本位，以圣人做目标，做我们呢、啊、效法学习的榜样。但圣经要我们效法谁？基督，对不对？保罗说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，你看到没有？是最后的目标是谁啊？还是基督？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，层次上已经不同了，本质上也不同了。所以神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神的道是什么？神的道是公义的，神的道是永存的，神的道是生命之道，神的道是真理之道，神的道是救恩之道。好，这里不同在哪里？儒家思想讲怎么样做人，做好人，做圣人，是讲外在的行为跟修养的问题。圣经讲的不一样，神的道是生命之道，讲什么呢？注重生命的改变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一样啊！你看到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啊，在道的这个思想的内涵的本质，神做最高的目标，儒家是以圣人做最高的目标。那层次上，神是绝对性的善，在儒家思想是相对性的善，还有。儒家思想是外在行为的改变以及修养的问题，神的道、神的圣经的思想是要你生命心意更新变化。罗马书啊第十二章一至二节嘛， 你的心意更新变化，谁的变化？弟兄姊妹，圣灵。你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不能见神的国。你必须重生，你重生了，从灵来生，然后怎么样才能够以圣灵的感动工作，让你心意更新变化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比，不同了。好，第三点我要讲的，来一起念大纲一下好不好？预备，读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中华文化由心而出，在本质上缺乏原动力。接下去，基督教讲博爱，在质与量上是超然的，因有圣灵的能力。好了，这里你就发现了，儒家是讲爱的思想，好的不得了。如果有人说中华文化不好，我敢相信他还没有去读中国的一些好东西。如果讲儒家思想不好，恐怕他还不是中国人呢。为什么呢？儒家思想有好好的地方啊，哦，很高的啊。你去读宗教比较法，你就发现每一个思想都有不同。那从哲学的角度，儒家思想本身是一种哲理来的，但是成为儒教之后，就有的时候变成民间宗教的一部分了。其实真正本质上是不同的。好，孔子说什么？苟自一人，无恶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立志行人道，人道的话，你不敢随便去犯罪作恶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，只是求出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。保罗一句话就把儒家思想啊那种啊人为立志的观念推翻了。但是保罗是不是叫我们不要立志啊？弟兄姊妹，要不要立志？基督徒这不立天下无所成之事啊，虽百公之义，未有不本意志者。王守仁说的了，不是我说的啊，哈哈，明朝王守仁说的。那你就了解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要立志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也讲立志。哎，不同在哪里呢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说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了，但所做不是我做，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，苦啊，苦啊！很多人都是一样。所以儒家苦在哪里？苦在这一点。保罗啊，一针见血，马上打中要害，好厉害啊！如果保罗现在到中国传道就好了哈，他很懂啊这个。但是问题呢，保罗自己写的。我们基督徒的立志会不会成就？答案 yes， 基督徒要立志。但是你的立志是以神的中心，以神的旨意做我们最高的心意。你的立志乃是以基督的中心，以宣道为使命，以成全圣徒，以造就众人，荣神一人。好了，你立志，圣经说上帝借着他圣灵的大能来成就你所立的心志。你这个心智是什么心智？是神的旨意做你最高心智的目标。你立志，圣灵运行可以完成的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基督徒立志啊，不是靠自我的努力来立志，靠神的恩典，就是圣灵来成就。所以我也写一本小册子，叫做立志的人生。立志人生，我不知道这次大会那边有没有在那边，我不知道啊，对不起哦，我是提一提给你参考，有这样一个资料。因为很多基督徒反对立志，结果怎么样？说阿斗啊，不要立志，蒙蒙叉叉，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啊，那不行啊！基督徒啊，要怎么样呢？啊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那就不要计划吗？你要计划，基督徒是一个有思想、有头脑的人，你要盖一栋房子要计划，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啊！你不是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就把它当作不要计划，那是完全两件事啊！所以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孔夫子啊。儒家思想有很好的地方。孟子说什么呢？请来一起来，亲近而人民，人民而爱屋，这代表由亲而疏，对不对？由亲而疏，亲近而人民，人民而爱屋。孔夫子说什么呢？爱敬敬义是亲也。你要服侍你的双亲，我下午下一堂啊很重要的，讲孝道。很多中国人呢，这个对孝道啊很注重，但是我要从啊不同的角度深度来看孝道观的问题，那是下午还要解释。好， 孟子说了，哎呀，孟子这句话不得了，我很喜欢他这句话，伟大的不得了啊！来，大家讲一讲孟子说的，预备，来。哇，太棒了！我发现中国人讲爱最高的，孟子这句话最高了。哦，孟子讲什么？啊？有一个仁者，有一个有仁慈有爱心的人呢、啊，他爱他所爱的，也爱他认为所不可爱的。我了不起不，了不起不，很接近圣经，还不够圣经的标准，哈哈，很接近的、啊。哎呀，这个是伟大的思想，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，耶稣讲的比他还高喽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我们呢要从圣经来对比，儒家思想讲什么，最好的拿出来，圣经最好拿出来比一比就够了嘛。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有上好的把次好的暂时放一边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中国文化，你可以有好的中国的这个哲学思想，你又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圣徒，有什么不好啊？那更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能够博览群书啊，而知天下事，怎么不好啊？嗯、啊，好了，以人为本，这是儒家思想，他用人本心的力量去爱，层次上只有情的爱。所以希腊文不是有三个字吗？啊，一个 eros 就是讲到性的爱，一个 philo 就是讲到情的爱。儒家思想只到情的爱，你看到没有？用人本性本心的力量去爱，讲到情的爱，爱你的父母也好，忠于你的君王也好，对朋友也好，都是情的爱。圣经讲的爱在本质上比儒家思想高，圣经讲的爱是 agape。阿嘎培的爱、啊、有人把他阿嘎培翻译成爱加倍，阿嘎培、哦、这个翻译很妙、哦、呵呵呵，爱加倍阿嘎培，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圣经的爱是怎么样呢？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本源，神也是爱的本体，你看见没有？神就是爱，这里就不同了。圣经讲的爱是有生命的，有位格性的，儒家讲的爱是指外在行为的表现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。因为啊，神是永不改变的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就是神，他永不改变，他最有拥有的神。所以神的爱是绝对性不改变的爱。儒家思想是相对性，受文化受宗教受人情受孝道受礼教各种可以影响他的爱，这种爱是相对性的。爱是好的，情的爱是好啊，谁讲不好？父母爱儿女天经地义啊，哪一个不爱啊？爱是好的，人情的爱我们需要，但是神性的爱更高，阿嘎培。好，神性的爱我们看一下，来一起读好不好？一个大纲，预备，来。神爱是人，神就是爱，要爱人如己。好，那这里你就发现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讲神性的爱，跟儒家的爱一比，层次上不一样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圣经讲的爱啊，把层次提高，怎么样提高？你就发现了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嘛，嗯，三十一节嘛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儒家思想的爱只讲到人与人之间之爱，情之爱。圣经讲的爱把层次提高，不但对人之爱，还要提高对神之爱，层次提高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不但本质啊不一样，本质这种啊本质的差距叫做直义、本质的差异。你发现圣经讲的神的爱是本质不变的。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就了解神的爱，爱世人代表博爱，那我们还要提高到啊神的层面，要爱神，还有呢爱仇敌，哇，很难的、啊、爱仇敌，对不对？情人呢、啊，在一起真的很高兴，一旦呢、啊，别人各陷之后啊，嚯、哦，情敌一见呢、啊，嚯、哦，眼中啊都会出血的，不得了的。只有恨他，不可能爱他。但是他这里是说要爱仇敌，也包括爱情敌，也要包括爱伤敌。那商场也有敌人呢、啊，都有敌啊，最大敌人是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一个伟大哲学家说，你认识你自己是自己的最大的敌人，你就有办法有救了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爱？ 弟兄姊妹怎么样去经历这个爱、你的信耶稣、我就信了。我告诉你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是我们的答案。我们信耶稣领受了神的爱，没错。圣灵内住在你的里头，没错。更重要的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灵借着爱啊，借着圣灵浇灌在你的心中。如果你只有圣灵的内住，而没有让圣灵充满你，让靠圣灵行事，你仍然没有办法去爱你的仇敌。你在思想观念知道爱，但是没有爱的能力去表现出来，这是基督徒最痛苦的地方。爱仇敌啊，要实际去行动出来。各位知道了，在这个南韩，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天父啊，赦免他们，钉他们这些人是什么？致死他的敌人呢、赦免他们。哎呀，了不起，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活出来了，爱仇敌。他教门徒爱仇敌，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啊，太超人了。你说全世界只有这样一个耶稣吗？我又不是耶稣，你会这样想。好，主题反，他不是耶稣咯。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为主殉道者史提凡呢、被人用石头打得半死，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是吧？赦免他们。史提凡呢、被仇敌用石头打得半死，他求天父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是无知的，他们是幼稚的，他们是这个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以为犹太宗教发狂热就是敬畏爱上帝，错了。他没有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就是基督。好，你说我不是史提凡啊，我是啊，哎呀，小弟兄小姊妹啊，刚刚信主才三年半，怎么够资格呢爱仇敌啊？那各位弟兄姊妹，怎么样去爱仇敌啊？凭信心，你记得这句话，凭信心去爱仇敌，凭信心靠着圣灵的能力去爱仇敌，凭信心借着圣灵的充满，借着爱的果子，凭信心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。我讲个例子，金正坤博士 Dr. Jun Gon Kim， 韩国宣传大会会长，他是北韩的人，南北韩交恶的时候早期，他受到一批人到他家里来，把他父亲把他的妻子打死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以为他是死了，他没有死，昏迷，没有补他一枪，他没有死。敌人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他醒过来了，逃到山上，心灵悲痛，上帝啊，怎么会如此发生在我的家庭？我们不是信你的吗？圣经不是说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守吗？现在怎么我全家都完了？父亲被杀，妻子被杀，这个不同政治体系思想的人来了，到他家里把他杀。因为、他是基督徒嘛，那结果怎么样？金正坤博士在山上最悲哀痛苦挣扎的时候，最需要能力安慰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祷告，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加添我力量。结果他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勇敢下来找他杀他父母的杀他父亲跟妻子的仇敌谈道。这是有生命的冒险呢、到他敌人家里去，敌人看到金正坤博士出现的时候，开始吓得不得了，以为他死了变鬼了，以为是鬼魂了。人死了没有变鬼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人的灵魂没有变鬼。我没有机会讲啊，鬼灵精怪专题。这些我在加州是有录音带，有录影带都有，鬼灵精怪，这是另外一个专题。好了，那么金博士来，他说我没有死，哈，没有死，你要来报杀父之仇啊？有仇不报非君子啊，复仇不报非孝子啊，你要来报仇啊，还得了中国人孝道官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结果怎么样？他说不，我来我不是来报仇，我来告诉你耶稣爱你，耶稣要赦免你，耶稣要拯救你，我来告诉你耶稣要饶恕你一切过犯。敌人的手发软，手上的武器放在地上，悔改接受耶稣，跪下来认罪祷告，流泪祷告，接受耶稣。这个有拍成电影片，有拍成电影片，金正坤博士的见证。 改变了，结果带领仇人悔改成为弟兄。所以拿破仑说过，当我成功的时候，千军万马听我的命令；当我失败的时候，我说的话没有一个人听。唯有一位，他不用一刀，不用一兵，他用爱征服了世界。这一位，有多少人成千成万跟随他，为他殉道？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，用爱征服天下。所以爱比利剑更有力，爱比子弹更有力，爱能够征服人的心，刀剑能够征服人的身体，不能征服人的心。唯有神的灵借着爱充满你，你可以凭信心爱你的仇敌，饶恕你的仇敌，凭信心爱你的仇敌。耶稣活出来了，使提万说出来了，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凭信心爱你的仇敌，这是在应用上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刚才我说在本质上不同，层次上不同，在应用上也不同了。所以这里我们从儒家思想跟圣经的教导是有不同的差距。第四大点，中华文化对人性的弱点无解救之法。第四点啊，好 next page， 来来，基督教对人性的弱点有正确的答案，因为这个是围着普罗大众写的。其实啊，是耶稣基督，你信的不是基督教，你信的是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不是信一个教主，这有点差距啊。好，孔夫子是讲什么？性相近论，人性的问题，有性善有性恶，并非绝对的善。孔夫子的思想，荀子认为性恶论啊，道子呢认为啊性啊无善无恶论，次子呢性啊人性啊有善有恶论，王充呢性三品论，有没有看听过？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上品啊，哎，可以得救，有改变；中品可上可下，下品无药可医啊。其实他用错了，王充用孔夫子一句话讲人性的问题啊，是讲人的天资的才干问题，不是人的本质的问题。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讲，有机会的话讲人性。因为这次他大会只有三个钟头，我讲三个钟头选一个题目啊，你有机会的话再来说吧，这个且待下回分解。孟子说性善论，弟兄姊妹，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代表杰作是谁？现在以人性论，孟子的观点，人之初性本善也，有没有？哦，好了，那么我们就了解到啊，人性他怎样解释孟子说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孟子的话，预备来。非才之罪也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，恭敬之心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。这是、啊、孟子说的。好了，孟子的性善论，弟兄姊妹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他说如果我有做不好，不是我的才智有问题。孟子把良心的功用等于人性的本质来看待，问题是在这里，你看到没有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羞恶之心人人有之，这是讲良心的功用，人人都有。请问良心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好。人要有良心，良心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？上帝造人给人的良心嘛。你跟人传道不要说打倒你的良心，你才信耶稣，不必凭信心改变他的良心，哈哈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你不需要打倒人的良心，因为良心本身是好的。不过马丁路德、啊、说什么呢？人堕落之后，人的良心已经被罪性所 bondage， 被罪性所捆绑了，所以良心就成为相对性非绝对性了，清楚了吧？所以问题出在这里，人与罪性污染了我们的良心。好了，孟子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如果他让孺子要掉到井里面，有没有水井？一个小孩子啊，幼稚无知的，不懂生死的定义，爬爬爬要到水井去，大家会怎么样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咯，哇，救命咯，危险掉下去。他有这种同情的心，怜悯的心，从哪里来？ 因为掉下去会死，这种叫做什么知识论，因为他有死的知识死的意义，他才懂有恻隐之心。所以啊，从知识产生的同情是良心的功能和功用，而不能代替良心绝对的本质，清楚吗？好了，如果一个白痴，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婴儿，看到别人小孩子掉到井会死，他会说哎呀好可怜，他不会的，他没有死的知识和意义了解，他就没有作用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这是相对性的，不是绝对性的。不过我们今天回过来，上帝造人良心有他的功用，给你或以为是或以为非，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在那里理解。好了，耶稣讲一句话就把孟子的思想打垮了，一句话罢了，很平常的。所以耶稣讲的话有时候你看很平常，但是啊很斗力。他讲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嗨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人的良心是绝对的善，人怎么还会去行恶啊？好树结好果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啊，良心绝对的善，你就不会去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会犯罪？那这里我们就了解到人的良心呢、的本质非绝对之善，所以啊，坏树结坏果子，所以人才会犯罪。人从心里所想的有很多淫乱、记恨、罪恶，各方面都有，这种叫做思想的罪。奥古斯丁给他一个名称，叫做人有原罪，人有本罪，原罪与生俱来，人有本罪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儒家思想怎么呢？孔夫子说的，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虚，不善不能改，事物忧也，有没有？表明他也有软弱。冉求说什么呢？他说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，有没有？不是不喜欢孔夫子所也、痛苦不痛苦啊？知善不能行，行善无力，嫉恶无能，就是儒家思想的痛苦。跟我讲这句话好不好？行善无力，嫉恶无能啊，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痛苦。你看到没有？大太孔子说大太自我，大太是个官名来的，大太自我父，物少也见，故多能鄙视。这里表明什么？表明我也是软弱的，我不是什么大圣人。因为啊，有人啊，叶公啊，跟他们谈到哇，孔夫子是圣人，他听到他说不，物少也见，故多能鄙视啊，我什么是圣人呢、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，他有自知之明。善人心必有我师焉，这其善者从之，其不善者改。善人心包括谁啊？包括你自己嘛，左边的右边的包括你自己三个人，有不好的地方啊，你不要去学，警戒改过，他有长处向他学，取长补短。这是啊，儒家思想讲到啊，人本性里头有软弱，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解决。所以孔夫子说教我数年，五十以学矣，可以无大过也。这是孔夫子的愿望。所以好，再翻过来，这是孔夫子自己讲他自己啊。好，一起来读孔子说的，预备，读。君子之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，则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他讲我也做不到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，仁者不忧，这个很出名的，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，哦，好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我办不到，我还没做到这三点呢、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儒家的思想让你啊看见自己本性的软弱，有一定的缺陷，不能突破。好，圣经怎么样回答？来，现在我们从做一个对比，圣经怎么样说？来，预备，圣经的话，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，你抄下来是八章二十一。好，诗篇五十一篇五节，这是我们的答案。预备，读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好，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等一下啊，你这里面印出来，你抄下来。上帝啊，求你给我清洁的心，有没有正直的灵？哈，这就是我们真正圣经给人的答案。 人与生俱来就有了罪。小孩子在母胎里面没有打人，没有骂人，没有吵架，没有偷东西，怎么有罪？他没有犯罪的行为，他有罪的本性。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婴孩在母胎里面也会死。为什么？人有罪性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不管你罪性罪行都会死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罪的工价会死，是因为行为的罪才会死。那婴孩在肚子为什么会死？对不对？因为他有罪性，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在母胎里面就有了罪，他有罪性，这是原罪，这是先天性的罪。罪的行为叫做后天性的罪，自己本身所犯的。好，谁能够改变我们的罪性的问题？上帝啊，求你给我清洁的心。谁给我们清洁的心？耶稣基督保险洗净我们一切良心的亏欠，才能够给我们清洁的心。谁能够给我们正直的灵？弟兄姊妹，上帝借着圣灵重生了，石头的心变成肉心嘛，不信的灵变成信的灵嘛，我们就能够有正直的灵。因为神的灵本为善，这里你就看见了儒家思想人性的弱点没有办法解决，圣经的答案给我们人性的弱点有突破，有更新。所以我们要重生，重生不是把罪根除罪性哦，明白？你们听过这句话吧？哎，圣经有一节啊，在约翰一书里面呢、啊，还是约翰书信里面讲的。那我们呢就不会犯罪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不犯罪啊？有没有这样一节圣经？其实那节圣经啊翻译有问题，我特别去研究查考。我们就不经常犯罪，原有的意思是不经常犯罪。他翻译成就不犯罪，那我们现在耶稣就不犯罪吗？你们心里知道吗？有没有犯过？不是，从经验来说了。所以嘛，大家了一心的了啊。所以我们这里就够清楚了。好，来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不是二十节，二十一节，大家来念，预备，读。好，林后五章二十一节，为什么能突破？神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成为罪啊，不是成为罪人啊，成为赎罪祭，成为罪是成为赎罪祭，你要知道哦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一本圣经翻译错，到现在啊，圣经公会到处印在发，现代人圣经那本啊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他翻译说耶稣有与我们相同的罪性，错得一塌糊涂。但是我打电话跟他们讲，他说我们改，下次印了不用这样，改到现在还没有改，好悲痛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去看他现代人的圣经，这个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 根据那本翻过来的，中文翻译本罗马书八章三节一定是错的，但是他已经分发给所有的人了，这个是变成自己拿石头摔脚啊！你讲耶稣没有罪性，哎，你圣经说啊，耶稣与我们有相同的罪性，他有相同罪性，他也罪人，凭什么资格可以救你救我、啊？你看到没有？他也是罪人的嘛，这样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是讲到啊基督论的问题了，改天再说吧。嗯，好，回过来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你看到没有？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灵哦 ，next。你的灵本为善，耶稣为什么没有罪性？你知道原因吗？他从圣灵怀孕，圣灵本为善，神的灵是圣洁的，神的灵是没有罪性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耶稣基督从圣灵怀孕，他没有罪性，他没有犯罪的行为，所以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所以这里我们就够清楚了，他的来源本源。有人说哎，耶稣基督有没有玛利亚遗传的罪性？答案 NO NO 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看到没有，耶稣是借着圣灵怀孕，圣灵是圣洁的，本为圣，是圣洁的，是无罪性的，他借着玛利亚子宫啊而长大，不是啊需要有玛利亚遗传的成分。我讲这个很抽象啊，我讲个具体的，我今天如果再多讲几分钟可吧？ 没问题，大家自己人嘛，哈，好好好，行了行了，有你们批准我就行了，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嘛，哈哈哈。哎呀，你们真是有恩慈啊，哎，我们开始就迟了吧，哈。好，我再多讲一点，我讲个例证，你就了解。你们现在有听过这个试管婴孩吗？对了 ，A 的男子的精子拿出来 ，B 女的卵子拿出来，在科学医学试管里面把它配合到。可以产生生命之后，时间某一个特定时间，我写一本书叫做《创造科学信仰》，里面我又写一篇试管婴孩。第一个试管婴孩叫 Lucy， 在英国出生的，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他是第一个。那么试管婴孩成分呢？你放到第三者一个没有接生女孩子的子宫里面培养长大，请问这个试管婴孩的遗传的成分从哪里来？跟这个女孩子的子宫长大这个 C 啊，有没有遗传成分在 C 的身上？答案 No， 从 A 跟 B 的成分啊，你们聪明了不？容易懂了吗？现在耶稣的成分从哪里来？圣灵怀孕，圣灵是圣洁的，是至圣的，圣灵是没有罪性的，接着玛利亚的子宫长大了吗？那他不需要玛利亚遗传的罪性，清楚吗？啊，这样子就容易明白了，不然太抽象了，这些东西抽象的不得了。好了，这里我们就了解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，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的，要我们得救。为什么？他是独特的救主。所以我七月份要去中国大陆专讲救赎论，大概要讲20个钟头救赎论。那这是有关系。好，现在良心，来，大家一起来读。人的善是相对的，神的善是绝对的，人不能靠良心得救。继续读，一预备读。二。三。四。next page, please。所以他够警醒了啊！好，明天还要下午还要你来帮个大忙啊！哦，好人做到底。好，预备，再读再读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人只有赦罪的权柄。第四，人的良心不能改变群体的罪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箴言14:3-4，你撇一下，34节，不要撇。箴言14:34，不要撇。哦，这个要撇那一点就不一样了。所以电脑有的时候啊，所以圣经讲神的话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，哎呀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第五，预备读。第六，良心不能代替信心。好，良心不能给人救恩，良心不能代替信心，因为你信心的信仰对象对了耶稣基督，你才能得救。人因信称义，你信谁？信耶稣基督。很多宗教徒都有信仰，但对象错，答案就错，清楚吗？你的对象对，答案才会对，这是必然性的一个原则。好，信心改变良心的秘诀。来看下面 next page， 一起来读圣经的话，预备读。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？良心既被洗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好，你可以把圣经节抄下来哈。我没有时间讲例证，其实我很多例证的。接下来第五大点，中国文化注重精神不朽，流芳百世。基督教的文化注重灵魂得救，永生天国。这是另外一个对比，永恒对比。中国人的思想有没有啊追求永生的价值观呢？有这个思想。所以秦始皇啊怎么样啊，希望啊能够啊得仙丹呢 长生不老啊。哇，这个中国人呢写很多好听的故事。好了， 道家炼丹要啊，这个延年益寿啊，人都怕死啊，因为死后有审判嘛，人人都怕。好，再话回来，儒家思想有精神不朽，是什么不朽？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也。请问弟兄姊妹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好不好？好。你如果能够立任何一样了不起，我为你恭喜啊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让你立志、发奋、图强、向上，这是儒家思想正面好的，你不要以为不好。好了，请问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哟、哦，很难呐、啊。为什么？你说要留名啊，流芳百世。好了，我自己写了差不多有50几本书跟小册子，我想不会留100年吧。我死了以后不一定有希望哈。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啊。有一次哦，有一次，我的儿子在 Trinity 芝加哥上课，台湾一个宣教士就来 Trinity 读书了，神学院。哎，他说 Moses， 我的儿子叫摩西，他说 Moses， 你要看一本书啊，《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ible》，哎，一个中国人写的，专讲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对比。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了，已经出版，但是这次大会因为第三版都卖完了，没有书啊，我手头没有书，所以大会只有卖少少我一点点的写作。好了，他说你要哪来看呢？他说有参考的价值不？那我的儿子就问他了，请问作者是谁呀、啊？他说作者是 David Hockde。 哦，他说他是我爸爸，早就看过了。他说在哪里可以见到？他讲 microfilm， 不是书啊，他用 microfilm 很小的，只要一个 chip 在里面就拿出来，整本书的内容全部都在。现在进步咯，不要带那么多书咯，一个电脑可以带一个图书馆的书跟你走啊，很伟大、啊、科学的进步。好了，流芳百世，我现在给你留留看呢、啊、看你留不留，怎么样留。好，我们啊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不是永生，是什么？是精神不朽，是历史性的时间，不是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对比你看到没有？不一样了。中国儒家思想注重精神不朽，注重历史时间，注重留名。圣经里头讲的内容是讲永生之道，进入天国之道，永永远远，这在时间上本质上完全有差距，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有暂时性的时间，有历史性的时间，有永恒性的时间。人生有三种不同的时间的，等一下我解释给你听啊。第一种，我要考一下各位，你们都是很聪明的，来这一班的人都很聪明的，因为中西合璧的，而且一定懂中文，否则不来的哦。1000多人才来，这50个人，怎么是这50个人是中国文化一定有兴趣的吧？好了，你们一定很聪明，我现在考考你看你多聪明啊。你有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、高曾祖父、太高曾祖父，请问阁下，你的太高曾祖父叫什么名字？你记得吗？举手给我看看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太高曾祖父。我没有问他姓什么，因为你自己姓张嘛，所以你一定对啊。但是名字没有啊，可以张飞啊、张三啊、张什么，谁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好，那现在再进一步，你现在要留名，在你的家族。不要在全世界，在你的家族啊！说我现在要留名在我的家族，到第五代孙子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哦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哦！啊，你第五代的阿公啊，已经成为了千古风流人物了，不在了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不是这样讲过吗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成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哎呀，你就是其中一个了。好，我现在把三个时间讲给你听。一个今生70年，对不对？70岁，强壮可以到80岁，摩西说的了，诗篇90篇。好了，中国有一首诗这样说的，人生70古来稀，我年70为期，前10年幼小，后10年衰老，中间只有50年，一半夜里过了，睡觉睡觉一半，一半夜里过了， 算来只有25年，历尽多少奔波烦恼，请问谁写的啊？唐伯虎讲的，不是我。可唐伯虎啊，是 copy 谁的、啊？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这句话谁讲的？杜甫讲的，他抄的，没有 copyright 嘛，反正杜甫死了，知道吧？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要讲三种时间的不同：今生70岁、80岁、90岁、105岁，现在今生的时间，暂时的，历史性的时间啊，留名立立功立德立言，精神不朽，历史性时间，这是中国人儒家思想到这个层面。再进一步，圣经的时间，永远的时间，永生永恒。摩西说：“上帝啊，你是谁？”上帝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自由拥有，无始至永远，无终至永远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是一个大师啊！神是永远的，超越时间，时间为人类预备，神是在时间之上，所以时间、物质、历史为人而写而预备的。”神是超越这一切的，他是创造的本源。谁有永恒的时间？答案，神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都是一样的，不改变的。所以永恒的时间在神的手里。暂时的今生怎么样扎根于永恒？你告诉我，人靠自己不能，靠儒家思想不能，孔夫子也不能，谁能？耶稣能。耶稣是什么？信我的人呢、啊？不被定罪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得什么？得永生。所以你今生的70岁、80岁，短短的今生，你如何扎根你永恒？只有一条路，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靠着他可以进入永远的生命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这是圣经给我们正确的答案。所以儒家思想好，中国文化好，圣经有更高的层面让我们可以了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讲文化，暂时我讲到这里。嗯，下午我还要来讲吗？下午我要讲啊，下午啊，3:30哦，在这里见面哦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祷告了就散好吧哈、哦，没有问题吗？有啊。问题写下来了，下午再来了，写了交给我了，下午再来。我们祷告了就去吃饭，大家饿了，民生问题啊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父啊，你是何等的丰富，也是何等的荣耀，也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伟大。我们渺小的人，透过你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认识你自己，做我们的救主。哦，主啊，中国历史4000多年的文化何等的丰富，求你增加我们智慧，了解认识中国文化，也能够认识我们的神，让我们知道文化，而且不但有真理，更把真理传得更加全备，好叫信的人因此有根有基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著名的荣耀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